监听比较小。好，我们今天要来分享民数记十七章啊，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天父，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主啊，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圣灵的同在，我们相信我们都是蒙福的。主啊，透过你话语，我们的心能够更加的认识你，能够走进与你的关系更亲密的关系的里面。主啊，今天早上借着你的话语，主啊，释放在我们当中，使我们能够心能够更加成熟长大。主，我们要在你面前再次敞开我们的心，也求你的宝血洁净遮盖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上面。主，都要分别为圣来归给你，包括我们的想象，包括我们的情感，主啊，包括我们的意志决定，都要分别来归给你。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早上，让我们在这里因着耶稣基督名，我们说的听的都要同蒙益处。交托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民数记齁，我们前面几章都谈到很可怜的抱怨之后所带来的很大的问题齁，甚至是被神所击杀了。当然我们可能在看这些时候可能会有点压抑。比如说他们十个探子报恶信，神就跟摩西亚伦说，我忍受他们十次之久，然后就这样，神想要击杀他们。诶，有时候看到说，天哪，那神忍受我几次了那神会再忍受下去吗？当然在那个时期是一个特别的时期因为神正要成就他的国度的一个预表，所以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呼召出来，好像在训练他们上是很严格的。律法一颁布，甚至我们看到安息日有人去捡柴火怎么处理，用石头打死，看起来是非常严格的。那可能在这些人的心中，一开始他们看到上帝的神迹恩典，还有带领他们脱离自由，他们可能很开心，哪知去到了旷野，诶，要重新学习这些律法，而且所有的管理好像是更严格的。也许他们心中就隐藏着什么不满。那其实这群人好不好管，其实我们会发现都管教成这样子还不听，然后换作我们早就吓死了，他们还可以继续这样发怨言。250个领袖被 BBQ 就算了，后面还继续发怨言，死了多少，14700人。这么大的灾到底学会学不会？那原来上帝在带领这些百姓的时候正在告诉我们一些讯息。像他们这样的一个背景，也就是他们当奴隶的背景，当奴隶的背景有没有好的家教，有没有好的教导，有没有好的习惯，大概都被放任。当然会被要求，会被埃及人要求，但是所有的要求都是什么，都只是在他们身上取利而已，取埃及人所要的利益而已。所以他们心中本来就隐藏很多的愤怒或什么，只是不敢表达，因为表达很危险，会被怎样，会被惩罚，甚至会被杀害。那所以他们就呼求神，神把他们带出来，神就刻意留了以色列百姓到了这个程度之后把他拉出来。其实神为什么不早一点把他拉出去？约瑟的儿女留在埃及，还有雅各的支派留在埃及，其实神可以早把他们带出来，对不对？带出来嘛，对不对？但是神就刻意留到这个时候把他们带出来。然后你看圣经的时候就发现，这群人还真难管教，真难带领。那如果这样的人在后面的世代神可以改变他们，那对万邦万族来讲，你岂有理由说你没有办法被上帝改变。今天犹太人表现如何？非常的优秀，但是这是个过程。所以有时候神透过一些话应许给我们，但是这个应许甚至告诉我们说在基督里都已经成就了，但是你说成就在哪里？我还是需要祷告啊，我还是要读圣经啊，我还是要在过程当中征战啊。神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地不是坐观光巴士进去的啊，是征战进去的。所以神在意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学习，在过程当中的教导，所以一次一次的好像都透过环境来告诉他们。那当然在发怨言这件事情上面，真的从那个十二探子开始到现在管教了几次。所以我们来想想看一件事情，到底发怨言有什么危险？为什么上帝在这里，特别我们在读的时候就读到第 第五节就讲出神这时候要使这些领袖的帐在他的面前看谁是神所拣选的这件事情，他的目的是什么？子息发怨言，表示神喜欢还是不喜欢？神是很厌恶的，厌恶发怨言。那发怨言到底有什么危险？各位，当我们发怨言的时候是在做什么事情？当我们在发怨言的时候是在表达我们的情绪跟看法，对吧？而我们对事情本来就会有看法，只是这个看法在上帝的里面，我们就要来跟上帝的应许来比比看，应许的成就要不要时间？为什么需要时间？因为神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更加认识他，更加与他走进那一份关系里面，也懂得跟神起来同工，来经营一个共同体，不是吗？就像他们这个群体当中，为什么上帝在领袖当中的审判似乎是非常的重？250个立刻 BBQ， 他们拿着香炉在那边晃晃晃，突然之间只剩下香炉，其他都不见了，因为烧光了。所以神很在意这个过程的，这个过程里面能够发展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神说了应许，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定睛在我们眼前所看的事实，结果在我们里面的期待会不会有落差？诶，神你不是怎么说吗？你不是说要带我们进埃及地，你不是要把那牛奶与蜜赐给我们吗？但摩西你没有啊，我们现在在旷野就要死了，对吧？他就把所有的焦点放在眼前的事实，忘记了神是在永恒当中的神，成就应许那是必然的事情，只是有过程。那如果我们只看眼前，我们就会怎样？开始下定义。那个定义就是说，我们用结果论，就是生死成败论英雄，立刻就下了决定。决定一下，里面的心意一定，结果就发现，诶，现实跟我想象中所想要的落差还蛮大的，会不会有情绪上来？会，这个情绪就开始会感染其他人，我们叫做污秽了其他的人，让大家就失去永恒的眼光，失去要得到应许的这个盼望。所以它其实是很危险的，它会怎样？让整个生命共同体会瓦解，大家会不愿意再走下去。所以这个怨言基本上在不管是在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当中，或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危不危险？都很危险。所以上帝主动介入来处理这件事情，主动介入。之前都很多事情借着摩西，对不对？但这件事情他主动进入教导，他也可以直接显现就讲话啊。但是他为什么要开始做这些事情？我们来透过经文，我们来了解。好，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从他们手下取杖，每支派一根，从他们所有的首领按着支派共取12根。你要将个人的名字写在个人的杖上，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利未的杖上，因为各族长必有一根杖。你要把这些杖存在会幕内法柜前，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不再达到我耳中。
好，到这边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从谁的手中取杖？从他们指什么？每一个支派的领袖。好，前面有一些领袖已经被击杀了，那当然就会继续兴起新的领袖，但是神在这里就要摩西从他们的手中，所以这些杖基本上是他们习惯用的杖，他们熟悉的杖，对吧？这熟悉的杖后面神要做一件新事，就是要发生一个神迹，让他们知道不可能变为可能，这是原来是出于神的，也包括对亚伦的拣选是出于上帝的，不是亚伦自己或者摩西。好像这里已经看到一件事情，摩西所讲的话，他们对摩西有没有信任感？没有。问题出在哪里？不断的查验现实环境，最后就失去了眼光，失去了看应许的眼光，以至于就不信任摩西的带领，不信任这神所拣选设立的领袖。如果他们一直看摩西，摩西也是个平凡人啊， 摩西也有他的软弱，有没有他也会生气？也会生气啊，他又不是神，神不轻易发怒，就算是不轻易发怒的神也被他们惹到发怒了。所以他们一直看摩西，可能看到哎，就是个80几岁的老头子啊，那他能够带我们进应许之地吗？然后我们当中遇到亚玛利人，遇到这么多的亚纳族人，这么的高大，能够打仗吗？里面有没有很多怀疑，很多不信？所以那四个探子看到的都是现实嘛，对不对？但是加勒跟约书亚看到是什么？神，神的应许，神在做事，神的所事跟神的所为。所以如果我们不定睛在神的所事跟所为，我们的信心很容易就被仇敌怎样压制下来，我们就会失去眼光。所以你如果不断的看自己能做多少，你如果不断的看环境当中成就了多少，那会让我们失去眼光的，会让我们失去盼望的，失去能力的，那不也是黑暗灵界在做的事吗？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要警醒，齁，要警醒，要记得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叫他们每个支派从他们所有的首领按着支派共取12根，然后要做什么事？把名字刻在他们习惯所拿的这根杖，包括谁？亚伦。齁，亚伦就写在立位这根杖上面。第3节，齁，就写在这杖上面。然后第4节，对不起你要把这些杖存在哪里？会幕内。法柜前就进到哪里了？至圣所了，放在至圣所里面，在约柜的前面。约柜是上面有施恩座，是神的什么同在的地方，齁。然后就是我与你们相会，把相会圈起来，与你们相会之处。原来施恩座是神要与人亲自同在的地方。今天在哪里？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灵里面，圣灵已经与我们同在了。好，那第5节，他讲到说，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这12根杖，好，那当然他应该是12根了哈，因为约瑟本来是以马拿西跟以法莲来代替约瑟这个支派，因为立位支派是分别出来要归给神的，所以本来是约瑟支派有2个支派，但这里应该是回到约瑟就1个支派，加上立位的支派，齁。这12根杖，他的杖如果是神所拣选的，神说什么？他的杖必发芽，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所以神的目的讲得很清楚，他要做什么事情？他要让你们知道这是上帝的主权，拣选人起来服侍神，那是上帝的主权。人可不可以越权？不行。可不可以用外面来看说，诶，这些立位人其实跟我们长得也差不多啊，不卡搞也没有比较圣洁厉害。但是在这里神要让人学习什么？尊重他的主权，是我所拣选的，所以我要做一件事情，你们所有的支派的领袖都把杖拿来，我叫哪一根杖发芽。杖基本上已经离开树木很久了，对不对？有没有生命气息？没有生命气息，但是神同在，神拣选的就是气息进入他的里面，所以他就可以怎样再一次的发芽。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因为要作为一个什么证据，作为一个证据告诉你说神的主权你必须学习尊重，好，然后让这些怨言止息不再达到我耳中。好，接下来我们从第6节读到第9节。
于是摩西小谕以色列人，他们的首领就把杖交给他，按着支派每首领1根，共有12根。亚伦的杖也在其中，摩西就把杖存在法柜的帐幕内，在耶和华面前。第二天摩西进去法柜的帐幕去，谁知立位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众人看，他们看见了，各首领就把自己的杖拿去。
好，我们翻一下关于这个怨言，你翻一下腓立比书2章。腓立比书就是保罗在处理腓立比教会彼此之间在增进结党发怨言的上面，好，所以他在教导他们，从第2章就讲到说他们要怎样 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要有一样心思，一样的意念，叫这使徒的喜乐可以满足。因为使徒的喜乐是什么？教会被建立，神的国度被扩张，他是为神来做事。虽然保罗好像在当时被看起来也是什么，那你以前不是逼迫基督徒吗？你怎么会是使徒呢？你有跟过耶稣吗？没有对吧？他不是那十二使徒之一哦。所以当时他的处境容易不容易？而且他告诉人，神拣选他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对犹太人来讲，真的吗？真的吗？但是他不断地教导他们，这主权是出于谁？神。所以到了13、14节，你来看，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的，为要成就谁的美意？神的美意。重点是神要成就他的美意，他可以，如果可不可以越过人，越过人的感受，越过人的想法，可能会觉得，诶，那怎么会叫这个人来当我的小组长呢？小组长，你怎么会拣选这个人当实习组长呢？但是出于神的，他就会怎样？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而且超越你眼睛所看见的现实。好，所以14节，所以凡所行的都怎样？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要把眼光对回谁的身上？神的身上。记得是有过程的，是有过程，不要用那个结论来看你现在的现实环境。如果用结论来看现实环境，保证你会期待落空，保证你会情绪不好，保证你会忍不住想要找人发怨言，对吧？这就是我们本性。所以发怨言为什么会这么容易上当？上魔鬼的当，上自己情欲的当，就会讲出来。因为我们里面的不满嘛，因为我们里面的不安嘛，因为我们里面的不信任嘛，我们没有对焦在神的身上，很容易就会进到这个部分。那它最大的危险就是破坏整个共同体，好，破坏小组，破坏教会，破坏神的国度。所以这个要很小心。我们回来看民数记17:6，于是摩西小于以色列人，他们的首领就把杖交给他，按着支派每首领一根，共有12根，亚伦的杖也在其中。17，摩西就把杖存在法柜的帐幕内，在耶和华的面前，就照着神所交代的。但是第8节这里讲第二天，所以我们从前面看到这里有多少第二天？好多个第二天，对不对？就是每一次都发生事件，最后神就要介入来教导，来管理他们。好，所以这里很清楚看到神主动介入，在教导，在带领他们，带领他们。摩西进法柜帐幕去，谁知表示说什么？出乎意料之外。出乎什么意料？人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一根杖，甚至连那个杖，有时候常常那个时间久了，外面那个皮也会掉了，对不对？剩下那个木头本身啊，就那个枝干本身，但是外面的树皮可能都已经掉了，这样的枝干早就已经干枯了，看起来就是死亡的。但是他们说，谁知立位主亚伦的杖已经什么？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又结了熟杏。而且熟杏，你如果有英文版本来看，你会发现熟杏是一颗还是很多颗？很多颗，表示它继续在长。诶，一个离开了原来母树枝的树枝，怎么可能会在发芽、长叶、开花、结杏？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对吧？这就是神迹，这就是在预表亚伦他是被拣选的，他是大祭司，他的服事是因为神的拣选，是有生命的服事。他不是人的拣选，是没有生命的服事，只是宗教仪式问题，不是那一种。这个服事在预表谁？真正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只有那个被拣选的耶稣基督，他的服事才是带下生命的。就像这一颗本来看是死的，那在预表什么？我们本来灵是活还是死？本来是死的，但今天被拣选了，我们就成了亚伦手中发芽的杖。这发芽的杖里面讲到什么？他就开了花，结了熟杏。这个杏是什么？ 我们所吃的杏仁。诶，我有三张照片放给大家看，这个就是杏。为什么要特别讲杏？因为这个杏又讲到金灯台，金灯台的样式是按着这个打出来的，有石榴，但是又有什么杏，杏的花苞，杏的花，好，有果有花苞，所以这是杏花，漂亮吗？当它开花的时候，叶子是掉光的，它的大小跟一棵梅子树差不多，哈。好，我们还有其他照吗？其他照片，这是它开出来的杏果，杏果基本上外面看阳光下是有点白白的，好，白白亮亮的，但是它基本上它的肉是不能吃的，因为它肉是非常的坚硬。但是跳太快了，回去刚刚那一张。这里面有一个很坚硬的外壳，外壳打开里面是什么？杏仁果，我们吃的杏仁果。好，好，那再回到另外一张，不过解析好差，这是它的果子，这是它的花的样子，不过这一张放上去之后都雾掉了，如果你看电视应该会比较清楚。好，电视就清楚很多。那为什么会是杏呢？当然这里在解经上面不太容易懂，但是如果从杏这个字almond 英文，它的希伯来文是alert 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对人来讲就是守望跟警醒。如果它指着神，是指着神的信实，神的信实。所以这里特别就在讲到，当你们看到这个杏树开的时候，你要记住上帝是信实的。什么叫信实？会有过程的。他的应许在基督里面，每一个应许都是是的，都是阿们的，但不是立即。当你跟随他的时候，并不是立即，但是会不会成就？一定会成就。应许之地要给你，但是你要经过征战，你不是坐观光巴士进去，然后那些亚纳族人就说好，你们要来住，那我们就走了，不是这样子的。你们是征战进去，得地为业，得胜的。在这里神也在教导为什么要征战得胜。如果你像他们一样跟从世界，败坏神的审判，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们要记住神的律法，神的心意。因为对以色列百姓，那个当奴隶的吼，要去认识神的这样的律法，所谓的认识应该说认同，容不容易？他可能会觉得诶，我以前当奴隶虽然身体累了一点，但我不用被人家管我里面的想法，我不用被人家管我的习惯啊，我私底下习惯，我爱怎样就怎样啊，我想打小孩就打小孩啊，我想要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但是今天信了耶稣，天哪，居然更严格，所以心生不满，对吧？在里面隐隐想要发作，然后又一看到，天哪，居然是旷野，我的下一餐在哪里？但是神又给他们玛纳，神又给他们什么水，神又给他们鹌鹑。这当中，这旷野之日，上帝最主要的是要他们的心转向神。那200多万人，凡20岁以上，要在旷野漂流40年，都要在旷野倒闭，进不了迦南地。这句话听起来如何？如果你是当时当中忍不住也讲了抱怨的话，还说神啊，完了，没有机会了，进不去了。其实不是这样，你要知道他们在旷野里面经历的恩典并不会比迦南地少。40年鞋子穿得破吗？衣服穿得烂吗？不烂。缺食吗？少水吗？都没有。这40年都是做什么事情？都是可以到会幕，因为没有太多事了，了解吗？没有其他事可以忙的，唯一可以忙的就是什么？真的，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忙的话，就是摩西，神所给摩西的律法书。还有谁？还有献祭来到神的面前，反而是最会在意神，跟神最亲近的时刻。更何况人的家是在地还是在天？在天。所以这样的审判看起来是审判，对吧？你们断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处。是神都完全弃绝了吗？ 没有，是要他们转向神。就好像摩西有没有进迦南地？没有，他曾经想要过约旦河东，对吧？神对他发怒，说不早告诉你了吗？你不可能过去的，不可能过去的，因为我已经定了。因为你第二次击打磐石的时候，我叫你用说的，你偏用击打的，是带着怒气，你没有荣耀我的名。因为神是不断做新事的，你居然拿前面的经验来做第二次，那就叫神的名怎样被羞辱，所以他进不去。但是你会想，诶，没有功劳毛苦劳啊，做了这么久，做了40年呢，为什么不能看一下？神干嘛生气？其实原因很简单，你的家在我那里，不在这地上。神所做的一切处置，神所做的一切方法，我们都要回到相信这是出于他的爱。对人最难的就是这一点，我们一看环境，我们一看身边的事情，我们就心生不满。但是透过这些要教导我们回到他面前。大祭司的服事是有生命的，这个大祭司直接预表了谁？耶稣基督，是神所拣选的，记得神所拣选出来的齁。所以第十节对不起，第九节，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面前拿了出来，齁，因为如果放在至圣所谁可以看？还是摩西亚伦而已。那摩西亚伦出来讲，我恐怕他们又怎样，又不相信。所以就把它拿出来齁，这也是神要他拿出去的。就把它拿到外面让以色列众人看齁，把那个看圈起来。他们看见了，各首领就把自己的杖拿去。什么意思？就甘愿了。就甘愿了。果然亚伦是神所拣选的。因为我们手中的杖，我们习惯的杖，上面还刻着我们的名字，拿进去什么事也没发生。但亚伦的杖就是不一样，这根杖我相信他们也不是从来没看过，平常就看亚伦拿在手上，因为亚伦比摩西年纪大嘛，对啊，所以再怎么说也都80好几，搞不好都90了，所以他手中的杖他们可能已经看很久了，这根杖早就不可能再活了，但是真的活了，真的活了，这预表基督齁，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是吗？可能看起来都这个死样子，怎么会承受永生呢？但是福音的能力就叫我们整个生命翻转改变，有没有？这就是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大能。所以我们要不断的相信齁。接下来我们从第十三节我们来读。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摩西就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摩他就怎样行了。以色列人对摩西说，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都灭亡了，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我们都要死亡吗？
好，第四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接下来这根杖发芽杖拿到外面去了嘛齁，拿到了圣所外面去，神说要把它放回怎样约柜的前面当然到底是约柜的前面还是约柜的里面我们没有很清楚的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它在至圣所，而且持续很久的时间，这根杖仍然怎样发着芽，这根杖仍然发着芽，那表示说神同在的地方就是什么？生命。所以当我们信基督的时候，永生其实就在我们身上。外面看起来会不会经过死亡？还是会。但是你要相信一件事情，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是进入耶稣的生命，进入这个共同体里面，进入三位一体的关系里面，圣父圣子圣灵的关系里面，那里是生命之地，那里是生命存在的地方，我们就进入了永生。所以不要从外面看，哎，我还是会老啊，啊，牙齿会掉啊，啊，视力会不好啊，啊，身体会体力会衰残啊。你如果去查验这事情，你的心会怎样？就消化了。所以你要不断的定睛，外面的肉体虽然一天一天的毁坏，但内心是什么？一天心是一天，一天心是一天， 那就是生命能力要在我们里面。好，所以他这个东这根发芽的杖要继续放在法柜前面，给谁？给背叛之子留作记号。如果后面后代子孙仍然不信服神所拣选的这些带领跟这些首领，因为毕竟还是只有亚伦的子孙可以做祭司，其他利未人可不可以？不行。但是我们知道司祭有没有人自己去当祭司的？有，还是有，拿着以弗德就怎样就拜起来了，然后就吸引那些宗教徒妹，他这样所以主要是吸金嘛，对不对？他并不是来服侍神的。所以你知道人就是这样子，很容易怎样诡诈。所以他在这里留这个当作记号，就是要教导以色列百姓，你们你就使他们向我所发的怨言止息，把止息圈起来，止息要对焦回神的作为，要不断的对焦回神的作为，要对焦回神的所事。神是怎样一位神？神做了什么事情？这是我们信心操练长大的地方，也就是你的眼光对焦在哪里，其实是很重要的。你如果对焦在神的所事跟所为，你的信心，那信心也是上帝赏赐的啦，各位，信心也是上帝赏赐的。我们凭什么认识耶稣基督？你看过吗？但是你为什么信？因为信心是从神赏赐，但是信心赏赐下来，它需要操练成熟长大，就是不断的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我们传福音，就发现了神啊，你真是神啊，神啊，你真的是神，超越我们的眼界，对吧？所以这里做了记号，就帮助我们不要去发怨言，不要那么眼光短浅去看眼前，你就要相信神的应许，在神的里面他会成就。时间谁定？神定。方法谁定？神定。能力谁定？神定。旁边人事物谁定？都是神，都是出于神，我们才会把荣耀归给他。不然人很容易抢夺神的荣耀的，都会觉得自己做到的，就是吴先章老师说的没跑给跑我们很容易犯这个罪，不是吗？没跑给跑这就是人性。但是我们要在这里学习谦卑，要定睛在神的身上。十一节，摩西就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行。好，所以摩西真的是一个好领袖，做了很好的榜样，这也不也是耶稣所做的吗？好，最后十二十三节，以色列人对摩西说，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都灭亡了，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我们都要死亡。听起来口气好像是负面，对不对？但你不要误会，他们终于懂了，服侍神必须在神的拣选底下，可不可以任意妄为？任意妄为的结局就是什么？死。因为你不尊重神，你藐视耶和华。比如说当我们透过灵界去蒙福的时候，就是行邪术，去算命啊，去占星啊，为什么上帝不喜悦？你蒙福是遵照神的律法，生命记二十八章，你只要照着神的律法书上所做的，神必使以下的福追上你。但是我们不想要遵守神的律法，却想要透过灵界的能力蒙福，请问你是不是藐视耶和华神？是藐视耶和华神，是给自己招来什么邪恶跟审判的。好，所以我们要在这里知道说，他们终于学会了，他们知道说，利不是只有不是只有只有亚伦家可以当祭司，即便你是利未人服侍神的，你的工作就是扛板子，你永远就是扛板子。但你不要轻看这件事情，因为在上帝主权的拣选底下，他有没有他拣选的次序？共同体要不要次序？如果大家都任意而为，这个共同体能够维持吗？我们面对一个自我中心自私的人，最容易被他的影响，就是会变成跟他一样。你想想看，在你生活当中，一个人对你很自私，通常会引起你怎么对他？也很自私对他，对吧？你说罪恶有没有影响力？很强哦，我跟你讲，你不要轻看哦。所以在这里我们都要不断的警醒，这颗杏树信果的意思在提醒我们上帝的信实，上帝的信实。所以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我们都要死亡吗？会不会死亡？ 其实不会，但是要照着神的次序。所以今天要得永生，可不可以因不信耶稣还可以得永生？没办法。但所有的宗教不都在求这个吗？了解吗？这就是没破给破，自己来。你不听神怎么说，你却要自己来，这就是什么？不服上帝的带领。这本书传了多久？3500年。但是今天认定这本书的人到底是多还是少？看了之后服的人有多少？毕竟还是什么？出于上帝的恩典。出于上帝的恩典，我们才会怎样？认识神，我们才会看懂圣经，我们才会接受这个东西。不然你会像以色列人啊这样子，虽然好像看到应许，对不对？但是又不断的查验环境啊，不是啊，啊没有水啊，啊到了有水的地方啊，这水是苦的啊，啊不能喝啊。然后想说，诶，在埃及还好，有蒜，有蒜头，有葱，有韭菜，有肉。来到这里，什么都没有。你看，人就是这么眼光短浅。好，这只是个过程。所以我们的应许之地在哪里？各位，我们的应许之地在哪里？在耶稣的里面，认识他，跟他建立关系，你就得着所有。你没有了耶稣，你就失去所有。这宇宙是上帝造的，是为谁造的？希伯来书讲到说，这世界是耶稣所造，也是借着耶稣所造，也是为耶稣所造的。所以他已经被拣选要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所有人类的带领者。好，所以我们的应许之地就在什么？跟君王之间的关系，在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的应许之地。但这当中会不会有挑战？每天都会有面临挑战。好，所以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向你承认，我们常常是眼光短浅的。我们看了圣经，我们祷告了，我们常常是没有耐心等候，我们常常是巴不得现在就成就我们所祷告的事情。但是主啊，我们相信你在天上坐在宝座上掌权，没有一件事情不知道，甚至我们所要祷告的事情，其实在我们的意念里面，当刚在发出的时候，主你都已经知道了，甚至还没发出之前，神你都已经知道了。主，你对我们的看顾没有一天是忘记的。耶和华不打盹也不睡觉，他在我们身上看守是无微不至的，是尽心尽力的。但是主，你也安排了这整个过程，帮助我们最重要的焦点是得着你，不是得着这世界的东西，不是解决我们的困难而已，最重要的是要与你更亲近，要更多来认识你。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回到这个焦点里面，好让我们在这个永恒的眼光，在这个对的眼光当中，使我们心中各样的纷扰的想法，甚至是仇敌丢给我们的所有的负面的评论，主，我们都懂得将它止息。主啊，使我们不再随从这些情欲，不再随从这些心中的各样的老我的情绪，我们在人的当中来发这个怨言。就像你教导保罗的，凡事不要起争论发怨言。主，你帮助我们，不论在小组，不论在家庭，不论在工作，不论在职场，我们都要学习这样的一个属性。主，我们知道不容易，当我们不愿意去讲别人八卦的时候，主，我们同事可能也觉得我们很怪，但是主啊，我们相信人际关系的经营要从你的真理当中真正的建立起来，也求神不断的带领我们，保守我们，使我们在家庭，在工作，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都能够懂得与主一起来经营这个生命的共同体，能够影响更多人进入神的国度里面。谢谢耶稣，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祷告。